们请翻开讲义第九页，六妙法门。好，我们现在呢继续看这个第七章旋转六妙门。好，看第九页第四段第二行后面，复次行者若达习空，即不见因入界等诸法，亦不见世间出世间种种法相。所以同样的了达习的自性是空呢，就不会见到真实的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这些法的存在，也不见呢世间出世间种种法相。所以要破呢一切相，不执着一切相，首先呢我们就呢一定要见到空性之后才可能做得到。未破众生种种痕迹，执着诸法轮回六趣，故有所说，而实无说无事。那这样可以破除一切众生的种种痕迹，分别嫉妒，认为我是实有，这个法也是实有，这样子的错误之见呢，就能够慢慢的破除。那众生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嫉妒分别迷惑颠倒执着呢，才会啊轮回在六趣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呢，为众生说法的时候，而实无说无事，没有一个真实说法的人。所以菩萨他是无说而说，这个无说呢是因为啊菩萨他了解性空的道理，所以呢知道呢没有一个说法的人，没有一个真实说法的人，这个是无说。但是虽然没有说法的人，但是呢菩萨他还是说法度众生，这个呢是无说而说的这个说。所以这个无说，前面的无说是讲性空，后面的说是讲这个妙有，空有双融。所以在他的这个菩萨的念头里面呢，没有一个真实说法的人，也没有真实闻法的众生。那底下说以听者无闻无得故，所以众生如幻，所说的法也是如幻。所以听的人呢是无听而听，听而无听，说的人是无说而说，说而无说。那这个人都是在讲啊真空妙有这样子的作用。事实虽行法师，不止法师无恩以彼而利一切，譬如大地虚空日月利益世间，而无心于物，不求恩报。我们这个清明节刚刚才过，所以我们中国人啊祭祖啊，你说这个到清明节扫墓，在这个祖坟上面呢摆那个三生四果的，或者呢我们在佛法里面有很多啊清明节有很多超荐的法会啊，地藏经的这个消灾啊祈福啊，或者是超度的法会啊，这些各位认为有效果吗？有效吗？你去祭祖，你的祖先真的会来受用吗？会吗？不会哦。那超度有没有用？超度有用，有用。祭祖没有用，孝道那没有用，但是还是要做，因为要做给我的孩子看，他将来才会拜我。可是就没有用，干嘛还要他拜呢？不，那不是很矛盾吗？祭祖到底他这个祖先会不会受用？那在佛法里面超度可以受用，他会收得到，是不是？对，你相信？这个齁，我们在这个日本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江本胜博士，大家可能都看过他的水实验，他就是找那个350个人呢到这个日本琵琶湖里面啊这个周围呢做这个祈祷，就说呢这个湖水是清净的，湖水我爱你。好，这样祈祷了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个水真的清净了，但是呢永远清净下去吗？没有，只维持半年。那这个梁武帝啊，我们说南北朝这个梁武帝，他在呢这个因为他这个吃后啊，就是他以前宠幸的这个一个妃啊，这个死后堕成大蟒蛇来给他托梦，希望他呢能为他超度，所以才有我们现在的梁皇宝忏。 这个梁皇宝忏里面呢、啊，他就是呢找了很多很多的当时的高僧来为这些来为这个吃后呢，能够呢来做这个忏悔，然后呢也把他呢超度到这个忉利天了，因为这个吃后一样呢现这个天女的像来跟这个梁武帝讲，说他已经得度了。虽然他到忉利天，我们也知道将来他福报享尽之后呢，还是要轮回，是不是？所以呢，可见呢，最重要的，不管呢，我们刚问的这个琵琶湖的清净清澈也好，或者呢是这个吃后被超度到忉利天也好，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呢，被超度的人啊，当事人他这个心能不能转变，真正愿意正确的端恶修善，将来才可能呢脱离这个六道轮回。你说我帮人家助念，希望这个亡者呢能够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真的可以求生吗？真的可以吗？如果他原来就不想去的话，你怎么助他还是不要去？因为我就不想去嘛。你说呢，这现在要带我去美国，我就不想去美国，我就喜欢留在台湾，他怎么去？怎么去得了？你能力再大，他心不想去就没办法去。所以这个道理也是，受超度的这个当事人，他一定自己这个心要转变，才可能被超度，才可能将来脱离六道轮回。那你说怎么样能让这个当事人这个心真正能转变？怎么能让他转变？愿意正确的端恶修善，他还是喜欢杀盗淫妄啊，怎么让他转变？那就必须呢，要让他听经闻法，知道正确的断恶修善的方法，将来才能够离苦得乐。所以有佛法的真知见，那将来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才能够不造业，不造业他将来就免轮回。否则我们没有机会呢改正啊我们啊凡夫众生的这个思想见解上的错误。因为呢我们没有听经闻法的机会的话，我们就连自己哪里错都不知道。那哪里错都不知道，怎么会想要去改呢？不可能。所以一样呢，在三界六道当中啊，该怎么轮回就怎么轮回。好，所以那现在我们知道要听经闻法啦，那就要得有说法的人，否则你到哪里去听经闻法，去听闻正法？所以我们这边也有很多啊，我知道各位同学很多都已经算是啊专业的修行人了，好，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这个听经闻法，在这个打坐拜忏上面。好，虽然外相上我们还有出家在家的分别，好，这个身份上的分别，也可能有男女有老有少的分别，可是呢我们将来啊可能都有机会能为众生呢来宣说佛法。好，有的呢甚至在座的已经在为人说法的也有啊，因为呢说法呢这件事情是一方面呢成就我们的智慧之量，一方面呢也成就我们的福德之量。所以我们今天修行想要成就的话，发菩提心为众生说法，这个方式是成就最快的啊。当然这个说法的方式有很多种啊，不一定一定要这样子正式的课堂上这样子说，或者呢有可能是闲谈啊，在喝茶的时候谈天的当中，我们呢都希望将来有机会啊能把这个佛法的真知见啊让我们身边有缘的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哪怕是我们说的是一句或者一个四句偈都好。那这一段呢，事实虽行法师，不执法师无恩于彼而利一切，譬如大地虚空日月，利益世间而无心于物，不求恩报。这一句话很重要，就可以让我们啊作为我们将来啊练习说法的榜样。好，当然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因缘说法，但是呢也可以用这句话作为我们现阶段闻法的一个榜样，好，一个标准。好，当然我们现在呢还没有因缘说法，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大部分呢才在闻法的阶段呢，那就是呢要以清净心来闻法，或者呢以清净心来说法。那怎么样清净心闻法，怎么样清净心说法，就是呢要离文字相，要离言说相，离心缘相 这个离的意思啊，不是说那我就不要这个语言文字心源啊，然后来听来说，不是。这个离的意思呢，是要我们不执着的意思啊，要我们说法的时候，你一定要用语言文字啊啊。可是呢，我们不会执着在这个语言文字上，这个叫做离文字相，离言说相，好，是不执着的意思，不是说远离这个语言文字，然后不要这个语言文字。好，你说不要语言文字，你怎么说啊？怎么听啊？我们两个我们就大伙儿坐在这边面对面，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所以不是这个意思，是不要执着在这个相上的意思，好，是这个离的意思。所以自古以来啊，我们培养这个弘法师啊，他就有一些条件，好，说这个师父怎么来选择弘法师的这个人才呢？他怎么样选出来，又怎么样来栽培他，怎么样来培养他将来能够说法利益众生呢？所以这一段呢，就是可以作为我们将来说法希望来效法的一个目标，就是呢，不管我们今天在说什么样的经，说什么样的论，不管这是什么样的内容，绝对不要执着所说的那个法。这个容不容易做到？这个不容易，这个也除非我们真正啊，刚刚说的已经证到空性，然后呢又能够从空出假，才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但是不论如何啊，我们都还是希望将来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虽然我现在还达不到，但是至少我们要知道，一个理想的弘法师他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好，那我们朝这个目标这个条件去努力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首先呢，我们说啊，弘法师的第一个条件啊，他就是呢一定要有修有证。好，因为弘法师他本身的德性，我们说这个修行啊非常的重要。好，有德性啊，他才能够领众，就是这个操守，世间人也是一样，操守德性方面，至少呢他要没有大的缺失。好，你说还没有成就，大家都没有成就，小的缺失当然在所难免，但是呢至少他不能有很大的这个缺点，犯很大的这个过失不可以。好，因为这样的话呢，他会让啊这个他在亲近大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不会常常给众生有一些批评啊、毁谤啊，好，或者呢这个怀疑的机会。因为常常让众生如果看来看去，这个我们好像这边看过去也是缺点，那边看过去都可以挑出毛病，好，这样子呢就不好。因为呢这样子会让啊亲近我们的众生啊很难建立在佛法上，很难建立信心。因为他呢一怀疑这个说法人，他就打击自己的信心。然后再加上呢，如果他对佛法他是初学，很多的内容他还不是很了解，好，然后再批评一下，好，分别执着一下，这样呢就很容易让众生啊有造业，或者我们说谤法谤三宝的机会，就提高了这个众生造业的可能。好，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理想的弘法师，第一个条件就是要非常注意我们的这个德性跟操守，好，这样子将来呢才能够服众，才能够领众。好，所以理想的说法态度呢是怎么样一个说法态度，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一段，就是无说而说。好，这个就是呢修行的功夫。好，真正成就的菩萨呢，他说法的时候是不起心不动念，清净心来说法。好，那这中间呢，这个菩萨他就一定不会升起任何的法执。好，不管他今天说的是什么法，就只有这个唯识中的唯识学才是最高最上啊，净土中的这个持名念佛，那啊老阿嬷弄的黑啊，这不像。好，他不会有任何的法执，哪一法才是最高最上的，不会。那他呢都是安住在这个空性当中来说的，所以他对法不会有执着。那说法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菩萨他平常修行功夫的表现。所以说法的时候，他所说的内容呢跟菩萨他本身的修证是完全可以密切的结合。所以菩萨他在说这个法的内容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比较有所谓的摄受力，摄受众生的这个能力呢就会比较好。好，就是因为菩萨他本身啊在说法的当下，他本身是完全契入这个法里面，好，然后呢从自信当中再流露出来， 所以就能够做到刚刚讲的无说而说，就是把所有的法先契入到菩萨他的自性当中，从他的自性 当中，这自性里面呢，清净心无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的自性清净的心里面呢，流出来这个法的内容，然后让我们听的人呢，也是清净心就直接流入到听者的心中，这个自性当中。所以菩萨说法的时候，应该呢是把说法的内容，我们前面也提过，就是回归到这个自性真心当中，从这个说法人的自性当中再流露出来，然后直接进入听者的自性当中，这个就是最标准的最理想的所谓的听闻相应，听的人跟说法的人，完全能够相应，一个是无说而说，一个是无听而听，都是从自性当中的流露直接进入到听者的自性当中，因为我们听的人心清净，所以他就直接进入到我们清净的自性当中，所以我们就没有所谓的什么刚讲的心缘相，因为我们不是用这个第六意识分别在听的，如果我们是用第六意识分别在听啊，各位都有经验啊，那个会非常非常累的啊。这个，我们呢、在台湾的这个教育啊，就是被大家不能一直都在诟病的，就是填鸭式的。你看那个以前高中一天才八堂课，他可以考十科，你就可以想象这十科怎么考啊？这个考卷发下去，你自己找时间写。然后怎么改，你自己到后面对答案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你用分别意识啊，等一下这一堂是国文，下一堂数学，等一下这个地理历史，这样一直接下来一天啊，整个头啊，这个连续几堂课下来，你不是睡着就是头昏脑胀的，就是因为我们一面听啊，现在也一样，各位如果有经验的话，你也可以回想一下，我们都是一面听一面打妄想，然后呢在这个听完之后再比较一下，分别执着一下，这个跟我哪一堂课的这个老师跟师父好像讲的不太一样，是到底是怎么回事，谁讲的才对，那一下子呢想昨天，一下子又想未来，等一下这个明天的这个小孩子的便当不晓得要做什么，明天那个要买哪只股票好，是哪一只会涨，所以这边啊一直这个等一下要怎么样怎么样，一直在那边计划，也在想到说，等一下下课了，晚上我要去哪里？去哪里？这个哪个百货公司买一个什么东西好？就是这个妄念不断，虽然你人坐在这里，所以没有办法很安静的安住在我们刚讲的这个自性当中，直接契入这个佛法。所以一堂课下来，是不是说什么？唔知，有听，唔过出去，什么拢无。一堂课从这个有的从早上、中午、下午、晚上一堂课，这样一天下来，可能上了三四堂，说什么好像都有听，可是好像都没有到，就是这种完全就是用意识心分别来听的话，就真的很累。所以我们准备说法的人，准备弘法的人，我们在说法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修行功夫的展现。所以我们平常修行的功夫到哪里，将来我们在台上弘法的时候，我们的表现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平常的这个德性也好，操守也好，持戒的功夫也好，修定修慧修止观的功夫也好，就会在台上表露无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平日修行的功夫的一个展现，一点都没办法勉强做作的。所以在弘法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功夫啊，修行功夫的一个启用而已，我们说一个作用而已，这个时候来表现我们平常修行的功夫，那完全在我们说法的时候可以把它表现出来。所以为什么这个古时候的这个师父啊很重视弘法师的这个德性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因为呢平日的修行有德性的话，那么将来我们在弘法的时候，他就呢很自然能够表现出来那个风范，这是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平日修行的总结果，将来就会表现在我们呢说法的时候，很自然就能够流露出来。那第二个条件呢，说我们已经知道啦，这个 见空性，能够安住在这个空性当中啊，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这当然是最理想的弘法师啊、哦。但是呢，你说修行还没有见空性的法，这个法师啊或者老师怎么办？他可不可以出来说法呢？可不可以？还没有见空性，可是他能不能出来说法？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啊、哦，但是呢，有条件的。他是要能够呢，要以至诚心、清净心、慈悲心来说法。简单的说，就是要能够啊，不为名闻利养恭敬而来说法啊、哦。所以我们说啊，名观、利观、恭敬观，关关要能够过得了关啊、哦。那这样子来说法的话呢，也就有广论上说的啊，《菩提道次第广论》提到，就是所谓呢说法的二十种功德。好、哦，那哪二十种功德呢？首先呢，有些师兄可能会说，这个说法一定有功德吗？有吗？说法一定有功德吗？我现在要劝各位，这个发心说法，说法一定有功德吗？有吗？哦，对，那就是要看我们的这个动机跟发心。好，如果我们刚讲，就是用慈悲心来说法，清净心来说法，不为名闻利养恭敬来说法，而且呢，所说的法还要是正法，好，那这样子的话才会有功德。好，那有哪些功德呢？就有二十种殊胜的功德利益。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要说法，所以我们经常啊会心住在正念当中啊，因为我们要说法嘛，所以要想说怎么说，怎么表达，所以我们要经常的在思维佛法，在心中转，慢慢的转，慢慢的转。啊、哦，不论你今天在自己的这个修行的地方也好，或者呢行住坐卧在做这个捷运也好，站着坐着，你都可以慢慢的把这个佛法拿在心中转。好、哦，因为呢我们必须要先融会贯通，消化之后，我们才能够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好、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心呐、啊、就必须常常安住在这个正念当中。所以在说法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一边说一边胡思乱想。好，所以也一定是在正念当中说法。那这样的时间一久之后呢，就能够成就正念。好，所以说法的第一个功德就是呢，能够成就正念。那如果我们说法要能够说得广，说得深啊、哦，那我们必须就要先成就多闻啊、哦，是不是？好，我们就才可以，不论是什么小乘、大乘、金刚乘、显教、密教。你都可以说法无碍、哦、所以首先呢就要听闻、哦、听闻不同的内容，然后呢才可将来才可能可以说嘛、哦、因此呢第二个说法的第二个利益功德呢，就是我们、啊、能够成就闻所成慧这样子殊胜的智慧、哦、因为我们听闻之后呢，我们、啊、将来才有能力来分别邪正是非善恶、哦、开始呢有这个分辨的智慧。那这种智慧跟世间的这个智慧是不同的啊，是佛法里面才有的啊，这是第二个啊。我们成就呢这个多闻啊，就是所谓的闻所成慧啊。你不只要听而已，你听闻之后还要这个不断的思维之后呢，你就会有所体悟啊。这个觉悟呢，这个觉悟的智慧就是我们所谓的思维所成就的智慧，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思所成慧啊，这是第三个。好，那这个智慧成就之后呢，任何的邪知邪见啊都不可能再动摇你了，因为你现在有佛法的正知见，就能够成就圣解啊。这个圣解就是坚固不坏的啊，你才能够圆满你我们说这个修行呢，有资粮道、加行道、见道、这个修道、无学道。这个时候呢，这个圣解啊能够圆满你啊这个资粮道跟加行道的智慧啊。所以我们前面的闻所成慧、思所成慧，如果没有先成就的话，我们要积聚这个资粮道跟加行道是很难的，非常难的。好，就是因为呢，我们经常会受到这个外界的影响，好，我们的这个知见还没有达到圣解，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就摇摆，信心就容易动摇，因此呢，很难累积啊这个见道的资粮。所以我们就刚才讲的这些，这个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这些智慧都还是属于世间的智慧。好，那 这个所谓的资粮道、家行道的智慧，这个都还是属于世间的智慧。等到呢这个资粮道跟家行道的这个圆满之后啊，我们就能够见到，所谓的见到就是见到空性的，见到这个真心本性的，见到之后呢就是修道，就是修所成慧，这个时候的智慧才是属于出世间的智慧。因为我们开悟见空性之后啊，才可能解脱。因为见空性是见到什么？所谓的见空性，这个空性就是无我的道理。因为为什么我们会轮回？轮回怎么来的？就是由我，由我的这个观念来的，由所谓的我执来的。那现在除非你见了空性，我们明白无我的道理，我们今天才可能从三界六道当中解脱。这个六道当中解脱，是因为我们明白这个我不是真实存在，整个轮回现象就消失了。好，那这些功德利益都是从说法来的。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必须要先成就刚刚讲的这些智慧，我们才能够说法。因为我们教导说法的这个内容也是这些啊，那怎么一步一步的这个修行的内容啊，都是刚刚讲的这些。那如果我们自己不先成就的话，我们是说不清楚的，只是照本宣科说不清楚。所以一定呢，自己必须要非常精进的努力，先成就刚讲的闻思修三会，这样就五个了。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在说法当中呢，慢慢啊，我们的这个贪欲自然慢慢会减少，那这个嗔恚也慢慢会减少。那因为我们说法啦，又多闻，又成就三会，这个愚痴也会慢慢的减少。你说为什么？因为我们刚不是讲了吗，这个说法的过程当中，我们心住正念，你要思维佛法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一定是跟佛法相应的。那心住正念当中呢，这个贪嗔痴的习气啊，就没有再一次被熏习的机会。所以我们经常说法，经常心住正念，这个贪嗔痴种种的烦恼呢，它自然会一天一天的消薄，一天一天的减少。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这个说法可以说到断烦恼吗？可不可以？可以。说法可不可以说到开悟吗？可以。说法可不可以说到解脱呢？可以，通通都没有问题。所以说法有这么多的殊胜，所以我们要赶快啊，这个发愿啊，来这个说法利益众生。当然他的这个功德啊是非常非常的殊胜，就是呢要先成就自己，然后呢我们将来才有能力来成就众生。所以只要呢我们发愿啊，要利益一切众生啊，我们就有那个动力啊，那个精进力，然后呢先来成就自己啊，然后呢再呢成就利益一切众生这样子的愿望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已经说了九个了啊。第一个成就正念，第二个呢成就这个闻所成慧、思所成慧、圣解，然后呢这个修所成慧，然后呢贪欲、嗔恚还有愚痴呢会越来越薄弱啊。这第九个了。那第十个呢，就是呢这个魔王波旬啊也拿你没办法了啊。如果我们经常说法的话呢，因为呢我们呢心这个正念坚固啊，那不管呢魔王波旬他变化成什么样的境界，在我们的面前啊，我们都不会受到影响啊，那也不会呢心生贪着，这个就是正念坚固啊就能够做到啊。这是第十个功德。那第十一个呢，就是呢将来啊说法的话呢，会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护念啊。因为我们经常说法，这个诸佛一定会来护念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一切佛他为什么成佛，是依法而成佛，那依正法来才能成就。所以今天如果有人宣说正法的话，这个十方诸佛他一定护持。所以呢他知道呢正法能够让一切众生成佛，所以你说正法他一定来护持你。好，这个是第十一个。那十二个呢，就是龙天护法他也会来护持你。龙天护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发过誓言的，就是说要来护持正法。好，今天那有人宣说正法，龙天护法他就来护持，谁说正法他就护持谁。好，这个各位已经说法的应该有体验。好，我自己啊也有小小体验。有时候啊从早到 这个上台说法之前，一天的佛事没有休息，前半个钟头还在那边铿锵铿锵，等一下就要上来了，那个真的是累到已经不行了，上来坐在这里好像没事一样，该怎么讲就怎么讲，这是一个。有的时候甚至是感冒了，好，这个声音都没有了，上来我想应该没办法讲，没办法讲怎么办呢？哎呀，我们还好打坐课，反正你做你的，我做我的，结果就准备好了。如果真的没有声音的话，就这样做。一上来，哎，怎么突然有声音？奇怪。下去呢，哎，该怎么病他就怎么病，哎，怎么咳怎么咳，继续咳。这个就是你怎么说呢？啊，师父说这个就是所谓龙天赋啊，你不是觉得？这个字面上你不能体会吗？这个就是龙天赋啊，不然你怎么解释？是的，是真的是这样，哦，而且不止我有，我其他说法法师也常常提到。像我以前常常听这个郑贤正老师的课，他以前啊在教育部工作，常常啊很累很忙的时候啊，他说他在底下拜三拜啊，每次都想干脆拜死在这边好了，算了，不要起来了，很累，就睡着也好，就拜下去。想哎呀，这怎么这个课怎么上去呢？怎么上下去呢？一上来一样，该怎么说怎么说下去，哎，病恹恹的一样。所以这个就是龙天护法的护持，哦，所以我们将来呢，各位一定也慢慢也可以体会到的，哦，这个是这个只要说正法啊，哦，有人谁说正法，龙天护法就来护持谁，哦，这是第十二个。那第十三个呢，是诸天助长其威德，哦，因为呢我们是清净心说法，所以诸天他就欢喜，好，来护持我们，增长我们的威德。这个增长威德的意思就是说啊，让众生看到我们啊能够升起敬重的心啊，就是帮助增加我们的威德力的意思啊。那第十四呢，就是啊怨敌不能加害于你啊，不管我们过去啊这个生生世世跟人家有什么这个冤结啊，有什么冤亲债主啊，还是什么怨敌，这个时候呢，你说法的这个，你只要发愿说法，真正在说法利益众生的时候啊，他就没有办法加害于你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大悲心说法，那大悲心说法的功德利益呢，我们再把这个功德利益回向啊，化解无量劫以来的这个冤结啊。那不管这个冤结有多大，只要我们是大悲心说法，这个功德都能够把这样的冤结可以化解啊，一定可以化解。所以这个是说法的功德利益，能够呢化解无量劫以来的种种的怨结啊，哦，是可以的。那第十五呢，就是亲爱的人不会被破坏远离啊，哦，这个亲爱的人啊是包含很广的啊，哦，就是呢今天呢我们好不容易发心啊要来学佛啊，哦，亲近一位善知识，结果呢就开始有人在你面前开始批评你的这个师父啊，哦，你的老师。说这个人不好哦，我告诉你，他这个戒律有问题，啊，他们这个道场很多是非哦，哦，那开始呢，或者是呢，这个浇你的冷水，哦，要来破坏你跟这个师父，哦，或者老师之间的关系，哦，或者呢，同参道友之间、师兄弟之间，哦，互相的呢挑拨离间，互相的破坏他们和的关系，哦，或者呢，亲人之间有人会故意去破坏。或者是好朋友之间也有人啊从中间去破坏，这个呢只要我们啊说法啊，如果我们正见坚固的话，这个正见坚固对佛法的正知见非常坚固，任何的邪知邪见都不再能够动摇我们啊，然后这个信心坚固啊，我们感得的果报就是呢眷属坚固啊，这个眷属就包括刚刚我们讲的所有的内容啊，这个学法的师父、善知识、同修、同参道友，我们的六亲眷属都包括在内。所以人家怎么破坏你呢？你的眷属都不会远离你。这个就是呢说法的功德来的，就是正见坚固所感得的果报，就是眷属坚固。这是第十五个。十六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言教呢，言教微重。这个言教微重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说法的话呢，大家都听得进去，而且愿意相信，也愿意接受，这个就是要靠这个威德力，威德力的摄受，好，这个也是说法的功德来的。好，像一般我们常常啊，这个跟人家 就是讲给人家听啊，人家不见得愿意听，好，或者呢，人家不愿意接受，也不愿意相信，好，有时候我们经常碰到这样子的情况嘛，好，那你说这个原因是什么？怎么每次我讲的他都不相信，然后也都不听，尤其对这个最亲密的人啊，六亲眷属很多啊，怎么讲怎么不听，越讲越不听。这个原因呢、啊，除了可能对方他自己的根性，有些人就不是这个根性，没有善根啊，或者呢他自己，我们常听人家讲，哎呀，这个人业障重，很重很重啊。我们说除了对方的某些因素以外，这些原因我们暂且不论。可是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的话，可能是我们说法的人这方面有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威德力够不够啊？他摄受力够不够？这个功德力够不够？我刚讲这个超度法会能不能超度亡者，也是这个功德力够不够？有修行的法师去主法，跟没有修行的破戒的法师去主法，当然功德力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超度法会要真的有超度的能力，就要主法法师非常重要。